今天的读经是《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9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叫做让他不再遥远，成为他者的操练。我们平常在用到人称代词的时候，单数的人称代词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三个嘛，就是你、我、他，对吧？如果我们要把这三个人称代词来排一个顺序啊，就是说你觉得哪一个人称顺序是你最喜欢用的，然后是你觉得最重要的啊？那我如果我们把它这样排一个顺序的话呢，绝大部分人会把我排在第一，对不对？然后呢，把你呢排在第二，那排最后的呢，一定是他，一定是他。那有一些时候呢，在某一些时候呢，你会在第一位啊，你跟我的位置会互相换一换，对吧？比如说，在热恋中的这个年轻人们啊，那你比我都更加重要啊。比如父母跟儿女们啊，那在父母的眼里面，你比我还要更加的重要啊。所以在某一些时候呢，你跟我呢还是会有互换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他呢，这个位置呢，一般来说是不太容易会有太大的变化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人称代词把它放在把我们自己当成是一个圆心，然后一层一层往外去拓展的话，那只有到最后一层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会触及到他这个层面，或者触及到他这个人群啊，所以在这三个人称代词里面，他一般是我们最不在意的啊，也是我们最不关心的啊，也是我们最不关心的。那所以他是在我们关怀链的最远的地方。我们关怀我自己，我关怀你啊，然后等到这些都关怀的好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才会关怀到他。所以他是在我们关怀链的最远端啊，最远端。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哦，这个距离产生美啊，不错，距离确实可以产生美，但是距离也有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距离会产生这个疏离与不在意啊，就是疏离感，就是你觉得说，他跟我，他与我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对吧？你跟我有关，他与我有什么相关，对吧？这是我们自己很常用的一个思维的这个方式，对吧？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一些冲击的啊，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也是因此会有一些产生一些反应的。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他身上，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跟我就没有关系嘛，啊，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与我有什么关联？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打比方来说，今天在某一个国家里面发生了战争，对吧？在某一个，你听到这个国际新闻里面说，在某一个国家里面发生了战争，那当你听到那个国家里面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如果把那个国家里的人分几个不同的团体的话，你会最关心谁？比如你会首先是会最关心什么呢？会最关心有多少个中国人在那里，对吗？中国人这个词对你来说是有关联的，你会有反应的啊。这个在比如说一架飞机失事的时候去报道的时候，那中国的报纸里面会报道说，哦， 这架飞机失事，有100个人啊，这个在飞机失事当中不幸逝世，这当中有8个是中国人。哎，这个8个中国人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那92个呢？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什么关系。那在美国的报纸里面，他会不会说有8个中国人呢？他不会的。他会说在这100个乘客里面有什么，有12个美国人啊。那这12个人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你了啊，那因为我也是美国人，你也是美国人，所以就是你的。那至于剩下来的这个88个呢，那不重要的，不重要。对，所以一个国家里面发生战争，我们首先说哦，关心这个什么有多少个中国人，对吧？那这是第一个反应啊。第二个反应，哎，这个国家里面发生了这个战争，这个国家里面有多少基督徒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对吧？所以我也关心什么？我也关心基督徒。那剩下来的人呢？那就是他了嘛。就是他了，那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关系。所以虽然距离能够产生美，但距离会产生什么？疏离与不在意的。就是当他远远远远到跟你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这关联的时候，你就不在意了。他好还是不好，他这个痛苦还是不痛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的他与我又有什么这个相干啊。那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其实在讲到的是另外一些人啊，有另外一些人。那这些人呢，跟他现在的生活处境其实没有必然的，或者说必然的这个紧密的这个关联。那保罗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啊，他没有给这个范围加上一个限定，说有哪一个犹太人软弱我不软弱呢，对吧？那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哦，有哪一个基督徒跌倒我不焦急呢。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什么？谁？就这个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那而且他把这个谁跟我呢，把它连在一起了。他说只要有谁跌倒啊，这个人甚至没名没姓啊，甚至是你根本就找不到他的来历，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民族，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保罗只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一个词说，他说有谁软弱，那我就干嘛呢？我就什么？我就跟着什么？一起能够感觉到这种软弱。有谁跌倒，我就什么？我就焦急啊，我就焦急。所以你看到在保罗里面，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表露出来的是别人有的反应，对吧？他说你软弱了，我就什么？我就感觉到你的这种软弱。这个是我成为你的时候才会有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不能够成为你，你跟我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你软弱了我就什么，我就骄傲嘛，对吧？你说哦，你看这个人他这个不够勇敢吧，不够有抵抗力吧，不够坚强吧，你看他软弱了，我还什么，我还很刚强，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心态的。会产生这种心态的，跟我不相干，所以他如果要软弱的话，我就高兴嘛，我就高兴，我就开心嘛。那世贸大厦塌下来的时候，那全世界很多人很开心的，对不对？看见这个飞机撞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个为什么不撞在你的国家上，不撞在你的跟你相关的人身上？那你当然就觉得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来看戏的啊。这个飞机越多进去，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越有这种观赏性，越能够让我有愉悦感。你软弱了，我什么？我高兴。你软弱了，我高兴。你衰败了，我开心。啊，你要是跌倒了，啊，我这个庆祝。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与我不相干，我来看戏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可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说，哎，他能够感受的。他能够很清楚的去体会到，去明白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他说你跌倒了，你焦急，我也什么，我也焦急。你软弱了，你感受到这种煎熬，感受到这种痛苦，我也感受到这种煎熬，这种痛苦。他讲到的这句话就是说，我要成为你。啊，我要成为你。我能够很真实的去感受到你。内心里面所有一切的这个挣扎，所有一切的这个煎熬，这个就是叫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题目里所说的，你要成为他，你要成为他，你成为他者的时候，你把自己投射到对方的这个生命里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他的软弱，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他的需要。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他的痛苦，他的煎熬，他的挣扎，对吧？你如果不能够成为他者，你没有办法，对不对？啊，这个女孩子生病了，男孩子的这个反应就是什么？喝杯热水。为什么？为什么？你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你没办法去感受。啊，你没办法去感受，对不对？啊，那这个做丈夫的看见妻子挺着这个大肚子，你也觉得说没有什么。可是如果让你自己去 Costco 买一个西瓜，天天绑在腰里面，走路、买菜、锻炼、骑车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哦，这是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对吧？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你去探访、去看这个病人。啊，你跟他讲说啊，你要什么？你要有信心啊，你要坚强一点，你不要这么脆弱。我们有时候会讲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的绝望，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恐惧，所以你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有点太脆弱了吧，对吧？我们去探访的时候说，哎呀，他怎么这么小性呢？啊，他怎么会这么信心不足呢？你之所以能够讲出这句话，你就没有办法说出保罗这句话。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们去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是强者，如果我要是他的话，我一定不会像他这么小性，我一定不会像他这么脆弱，我一定能够挺得住。谁知道呢？谁保证呢？对不对？所以保罗不是这样的反应。保罗说，你软弱，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软弱，你跌倒，我就能够感受到你的焦急。这就是成为他者，你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对方。那这世界上最有名的他者是谁呢？是耶稣。是耶稣。如果说我们今天感受不到或者不太能够体会到离我们很遥远的阿富汗国家里的人们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距离太远，对吧？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一样，我们生活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这个社会阶层不一样，我们的人生状态不一样，我们受的教育不一样，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们的民族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如果我们可以以这样的心态，或者我们以这样的心智来甩掉我们所有一切我们应该有的怜悯之心也好，或者同情之心也好的话，那如果这个理由是可以成立的，那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距离比这世界上所有的这距离都要长啊！那这是一个有罪的这个世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那位圣洁的神。 这是一个污秽的世界。那位耶稣是纯全的完全的那一位神。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恶意的世界。那位上帝是充满爱的那位上帝。那这里面有着无法逾越的这个距离，这个世界上人的挣扎、煎熬、痛苦与他有什么相干？他没有什么相干，他完全可以不在意，他不在意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指责他，因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结果都是自作自受，与他有什么相干？分别上述的果子不是上帝硬塞到你嘴里面去的，对不对？也不是上帝骗你去吃的，也不是上帝没有告诉你你就去吃的。这世界上所有这个人类的这种状况是人类的自作自受，与他有什么相干？可是他要来，他要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是来到这世界上做一个神，他到这世界上成为什么？成为人。他成为了谁？他成为了我，他成为了你。他来到这世界上取了谁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上帝来到这世界上，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成为了一个与这世界上一模一样的那一个他。这就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上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正是因为他来了，因为他靠近了，因为他成了人的样子，所以他与我们不再遥远，对吗？对不对？如果上帝的儿子没有来到这世界上道成肉身，我们人与神之间永远都是那一个距离，我们没有办法对神产生任何亲近的这个感觉，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信说我心里的痛苦他都知道，我的挣扎他都知道，我的诱惑他都知道，我没有办法。可是因为神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成为了一个与他的生命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今天才能够知道说，哦，我的所有的愁苦他都清楚。我们的诗歌里面可以唱说，耶稣是我最好朋友，负我罪过担我忧，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向他倾诉，因为他什么？他清楚我，他知道我。为什么他知道我？他曾经成为我的样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成为他。所以几件事情我们会讲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但是角度不同。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门徒跟耶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路程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台词一个对话，叫做什么？叫做烧死他们啊，烧死他们。当门徒去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自己是绝对有理由的。那我们今天就要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样有理由。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不是他啊，你没有去把自己放在他这个位置上，所以你觉得说这些人不可饶恕。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他那个位置上的话，你的反应是不一样。去看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就这些使者们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耶稣去预备要为耶稣预备。那到了那个村庄的时候，圣经里面说那里的人呢不接待他不接待耶稣，也不接待跟随耶稣来的这些门徒因为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词那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对吧？所以你看有你，有什么？有我，还有什么？还有他们。那我不应该被烧死，你更不能够被烧死，但是他们呢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这是门徒们所说的话门徒说因为他们不接待我，对吧？因为他们不接待我们，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呢 有这个资格或者说有这个理由呢，是可以烧死他。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哈，撒玛利亚人其实跟犹太人是蛮接近的啊，就是撒玛利亚人是有一半血统的，就是有一半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有一半的这个犹太人的血统，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他们的这个敬拜的模式啊，在相当大概80%-90%是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是一模一样啊，他们也拜神啊，当然他们拜神的地方不一样啊，那他们也吃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食物，他们也讲犹太人的语言，然后他们也继承了犹太人的很多的这个传统啊，那以他们也认为说自己是神的百姓，是神的这个子民啊，他们觉得说我们就是侍奉神的，我们就是敬拜神，所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其实是非常紧密的，从血统上来论啊，从关系上来论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可是呢，在犹太人的眼里面不这么想啊，在犹太人的眼里面呢，撒玛利亚人就是跟他们完全不相关的啊，这些人，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今天去很诚实的去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问大家，到底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好一点，还是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好一点？我要大家先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是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还是撒玛利亚人看不起犹太人？赶紧。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对吧？犹太人看不起，就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有无数的这证据，就证明说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态度其实是极其恶劣的，对不对？耶稣去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回来以后门徒回来以后就去问耶稣说，你怎么可以去跟他要水喝呢？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要走到撒玛利亚的这个路旁，要过了撒玛利亚的这个路，这个境界的话，犹太人就要去洗澡，就觉得说我就什么，我就不洁净了啊，我就不洁净，我就不走你的路旁边过。所以我问你，如果你要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你在这种被歧视的状态当中，你会怎么反应啊？你会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呢，在很多基督徒的脑子里面，在很多基督徒的认知里面也是不存在的，甚至很多基督徒会在读完这段圣经以后说，撒玛利亚人什么坏？为什么坏？因为他不接待耶稣。这个有很明显的偏见在里面，这个明显的偏见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站了立场，我们把自己站在谁的立场上面？我们把自己站在犹太人、站在门徒、站在耶稣这边的立场上面，我们没有把自己站在撒玛利亚人这个立场上面。我被拒绝了，对吧？我被拒绝了，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很难过，我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拒绝我呢？啊，我代表真理，哈哈，我代表上帝，我代表所有这一切，我到了哪里你们就应该接纳我。可是我们就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去想一想，我为什么被拒绝，我为什么被拒绝，你为什么被拒绝，犹太人这群门徒这群门徒到了这地方，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做就要被拒绝？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撒玛利亚人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友善吗？啊，不友善，对吧？不友善。犹太人接待过撒玛利亚人吗？没有啊，没有。犹太人尊重撒玛利亚人吗？没有。这个逻辑很奇怪啊。 你也不尊重人家，你也不善待人家，你也不接待人家，你也不这个向对方表露善意，结果你到了人家地盘上，人家就得无条件的接待你，他得把你看成什么？看成贵宾，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强盗逻辑，这是强盗逻辑，对吧？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歧视，被犹太人藐视，被犹太人轻视。而这群藐视别人、轻视别人、歧视别人的人，到了人家的土地上，要求别人什么？打开门，接纳我们，接待我们。你如果不接待，我就叫上帝什么降下火来烧死你。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到，你没有任何对对方有任何的这个善意，那么请问你凭什么叫人家一定要接待你？凭什么不接待就要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撒玛利亚人其实有什么？其实有无数个不接待的理由，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应该被烧死的理由，就是仅仅因为不接待你，我就应该要被烧死。那如果说这个条件可以成立，这个标准可以成立的话，要论到谁先应该被烧死，那谁排在前面？犹太人要排在前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群门徒能够讲出这么冷酷的话的原因，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自己放在撒玛利亚人的这个立场上，他们没有成为过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种被歧视、那种被轻视、那种被藐视的感觉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去感觉，他就觉得说我就应该是这样子。我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就应该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因为你们的血统不纯，我就是应该高高在上的来看你，你们没有什么价值，你们没有什么用处。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撒玛利亚人，还要撒玛利亚人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回报他们，那这个是世界上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其实很多时候要去跟犹太人去，要去跟自己的门徒去讲这件事情，要让自己的门徒们去把这个观念扭转回来。所以耶稣讲很多的这个比喻，可是如果你要去讲说耶稣的很多比喻里面，其实蛮多讲到这个人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蛮少讲到某一个人有多好，对吧？但是唯有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很有意思的。耶稣没有讲说一个好罗马人，一个好犹太人，耶稣讲了什么？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还是跟谁去相比？还是要跟犹太人的祭司利未人去相比？还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对吧？那每天钱可能每天大家觉得每天他就只关注钱的这么一个，耶稣说这个什么？这是一个好撒玛利亚。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们某一些时刻，我们对有一些事情很生气的时候，我们觉得说都是你不对，都是你不好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想一想，我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问题？如果你不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的话，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有一次我们家里面的查经班，网上的这个查经班，这个在下午在黄昏以后举行的这个查经班有一个来下了班让我们家来参加查经班，一进家门就很生气。就很生气，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抱怨，各种各样的怨言，说哎，现在这个加州这些居民越来越没有素质，越来越没有礼貌，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开车，越来越没有耐心啊！为什么？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今天开车的时候 好几次要变线，要从这条线变到 那条线，我打了这个灯，人家都不让我，咻咻咻就从我旁边就过去了。他说这些人真的是糟糕，这真的是没有礼貌，真的是怎么样。那我看他那么生气，我就说你先别生气，我说我建议呢，你先去检查一下你的转向灯。你先检查你的转向灯。他说我转向灯有什么问题？我车子好好的。我说你先去检查一下你的转向灯。结果过了一会儿回来，说詹姆斯，你怎么知道我转向灯坏了？我说不稀奇哈，因为我以前也这么干过了。也很生气，开完车回到家里面就觉得说啊，怎么回事？这些人啊，我打灯打那么久了，你就让我一下嘛，你还要加速，还要再冲，还要冲上来，对吧？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说，我们很多时候想事情永远都是觉得我不会错的，我不会，要错就是你错，不单单是你错，全世界都会错，但是就是我不会错，对吧？就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先要去骂别人，先要去指责别人，而不会先去看看自己的转向灯有没有坏。转向灯是会坏的，你的灯不是 forever 好的，一定会坏的，到了时间它就会坏。有各种理由它可能会坏，可是我们就是不会想到说我的灯坏，我们会想到说人坏，对不对？可是这不是事实啊，这个不是事实啊，所以你不能够成为他，你没有去把自己放在后面的那车上的人的那个位置，那个视野里面看一看，那你就不会去想到说我有问题，对吧？可是如果你把你成为他了，你说你变成了一个在你后面开车的人，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哎，这个前面的灯，前面这个人怎么一会儿好像这个开车怎么不稳当呢？啊，怎么这个我好好的这个行驶的时候，他好像还有变线的这个企图，对方可能还要这个生气，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犹太人或者当时的门徒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他觉得说应该烧死他，应该烧死他，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其实对待那些撒玛利亚人，比撒玛利亚人对待他们要恶劣好多倍。这是第一个事件。那第二个事件就是关于那个正在行营的那个妇人被抓了，正在行营的妇人被抓了。那他被抓了以后呢，那人群来面对他的时候，人群就跟他讲说打死他，对吧？这为什么你能够喊出这句话呢？那因为你不是他嘛，所以你不是他，所以呢你不怜悯啊，你不是他你就不会去怜悯的啊，石头只要不打在你的身上你不会觉得痛的，对不对？那这句话没有伤害到你，你就觉得说哎无所谓啊。所以事情是什么？事情说约翰福音，所以我们在这几段圣经里面都看到说，你要是一不小心在别人眼睛里面成为他的时候就很危险，你搞不好就要被牺牲掉了啊。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营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啊。大家注意哈，在这个事件里面呢，有一个人被放走了，那个人可能是你，对不对？行营的妇人，正行营时被拿的这个妇人，那男的呢？啊，男的呢？男的可能是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中心目中的你，所以男的就被什么？就被原谅了，就被放走了，就只剩下这个女的在了。女的是谁？女的是他，对吧？所以就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营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要用什么？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有一群什么？有一群看客，他们要看行刑，他们要看有人 被杀，有人被被石头这个打死啊，这个，人类历史上这种看别人死，然后看得很快乐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啊，就无论是东方社会，无论是西方社会，都没有停止过，而且呢，以这个时间拖得越久呢，看的人就越满足啊，看的人就越满足。用石头打死是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瞬间啊。那你知道这个枪毙啊，枪毙开始之后呢，人群看枪毙呢就有很不满足啊，他就觉得说，你看，我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我走了那么远的路，我来这里那么多人群挤着我，我来看这个枪毙，结果啪一枪什么就死了，就觉得值不回票钱。所以呢越残酷呢就越有人喜欢看。所以呢当官的人也很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所以有什么有凌迟。凌迟是要什么是要一刀刀的来刮啊，你时间越久呢下面的人就越兴奋，对不对？石头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下子把你处死，它是什么？它是一块一块石头，一块一块石头累积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被打死，那看客心里面就快乐啊，就快乐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群人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这情绪，他们可能有兴奋，有高兴，有激动，有焦虑，有期待，但是在所有这些情绪里面呢，唯独没有一样东西，就叫做怜悯，没有怜悯啊。这群人对于这个妇人没有怜悯，他提供给耶稣的选项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拿石头打死他。而他们每一个人呢又都觉得自己具备扔石头的这个权利。当石头不是丢在我，不是丢在你身上，而是丢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些决定都是很容易做的。啊，打比方哈，打比方。今天如果我是那个行淫的妇人，那我当然希望大家慎重考虑，对吧？也不要那么轻易的做决定啊。那因为我当然不希望石头丢在我身上。那如果今天 Frankie 是那个行淫的妇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什么慎重考虑啊。无论这个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希望他慎重考虑。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全部都不认识的人身上，你还会觉得需要慎重考虑吗？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对不对？证据确凿，这个拖出午门超产，我们就觉得是这条生命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那我问大家，耶稣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做的事情是什么？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所有在旁边围观的人，耶稣让每一个在旁边手里拿着石头要打这个妇人的人，耶稣让他们都成为了什么？都成为了他，都成为了那一个妇人。耶稣说，你们当中谁如果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石头去打他，对吧？那耶稣给了一个选项，耶稣说，哦，我知道，我承认，我没有说他不是罪的。耶稣说，我100%确定这个正在行淫被抓的妇人是什么？他是一个罪人，对吧？耶稣说，我不否认这件事情，我确定这件事情，他就是罪人，他就是罪人，千真万确，毫无疑义，他是罪人。那耶稣说 OK， 他是罪人，那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啊？那如果你是义人， 你是圣人 ，OK， 你当然没有问题，你不是他嘛，对不对？你不是他，他是罪人，你不是罪人，那你们两个就不一样，你们两个就不同。既然你不同，既然你跟他有，你既然比他好啊，既然比他好，既然是本质上有大的区别，你当然可以拿石头去打他。可耶稣说，哎，那我现在就问你，你是谁？所有人去问这个问题，问到最后，其实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我就是谁？我就是他。当我成为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块石头就没法丢了，对吗？你成为他了，石头丢了出去吗？石头就丢不出去。你身为他的时候，你石头丢不出去，你就觉得说你渴望一个机会，你渴望被饶恕，你希望能够被怜悯，你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还有一个可能让你可以去回转，你能够明白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耶稣在这一整个事件里面，耶稣就是要把当时所有的人都变成在人群正中间的那一个他。耶稣说他是罪人，那你也是什么？你也是罪人。如果他应该在人群当中被石头打死，那接下来进到人群当中的那个人就应该是谁？就应该是。所以当时所有的人放下石头就走了。就走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怜悯。我们为什么不怜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我不是，你觉得我不是罪人，对吧？这些人罪该万死啊！这些人罪该万死，这些人不值得怜悯，这些人不值得饶恕，这些人不值得被上帝所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不是他，我不是他，当然我就觉得说他们不应该被饶恕。可耶稣告诉所有当场的人说：“你就是他，你就是他。”那些人明白了，那些人体会到了，所以那些人把石头放下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成为他，你也能够把石头放下。如果你不能够成为他，你会永远拿着手上的这块石头，等到有机会你就会丢出去，因为你觉得我不是他。好，第三，不要去接纳他，不要去接纳。你不是他，所以你不接纳。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是他。一个很熟悉的例子哈，熟悉的例子。他说，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浪子的故事。那父亲看到小儿子回来了，所以呢，这个父亲说，他说我这个儿子呢，大家注意哈，圣经里面说，你看到这个遣词用句哈，父亲没有说这个其实是可以替换的，这个词是可以替换的。这个词其实最简单的用法是什么？是因为什么？用什么代词？因为他。对，没错，最简单的替代是什么？是因为他。可是父亲没有说，父亲说什么？因为我这个儿子。我这个儿子，他跟我是什么？是有紧密的关系的，他是我的儿子。那这其实是蛮古怪的一个用法，因为这个会让这个句式变得复杂。可是这个父亲没有用最简单的方法，父亲说什么？因为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活，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那旁边的人呢？那些仆人们呢，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快乐，所以圣经里面说他们什么？他们就快乐起来，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快乐这种情绪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就快乐起来。好，所以那时候呢，大儿子在田里面回到家，就听到坐月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仆人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不能说你兄弟回来了。你去看哈，其实圣经里面去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讲到很多很重要的这些细节，但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并没有关注。不能说什么， 你兄弟来了。那仆人也可以讲说，哦，那个什么，那个浪子回来了，或者那个你的那个很糟糕的兄弟回来了，对不对？这仆人说什么？你兄弟啊回来了。那这大儿子一听呢，就很生气啊，不肯进去啊。父亲就出来劝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啊，人在抱怨的时候是不会讲事实，是会夸张的。这个养儿子养到那么大，你能够想象说这个慈爱的父亲对大儿子会这么苛刻吗？对吧？我们也曾经讲过说，这个两夫妻吵架的时候，这个都会讲你一点都不爱我，对不对？这个是事实吗？当然不，对不对？啊，你一点都不关心我，这个是事实吗？这个肯定也不是事实，对不对？啊，那好，那讲了，注意哈，看这大儿子，大儿子称呼什么？第一，但你这个儿子，呵呵，看到没有？他甚至都不愿意说什么我兄弟，你知道吗？他用到一个他的这个做法，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兄弟能够推多远，就他就要把他推到多远。我们平常讲啊，我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平常讲话说，你如果是大儿子，你会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讲？我觉得最简单的讲话就是说，但我弟弟，对吧？我怎么会去讲但你这儿子呢？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大儿子回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小儿子是出去离开父亲，拿了财产就什么就走了啊，就走了，在外面什么花天酒地，这些事情对于大儿子来说是不知道的。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打劫了？有没有可能是被人家骗了？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的。可是大儿子说什么？说何昌记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呢？父亲没有顺着这个大儿子的话，父亲说什么？父亲再次去提醒他说，他是谁？你口里面的这个他是谁？他是你的兄弟，只是你这个兄弟，父亲所做的一件事情是要尽量把关系什么拉近。大儿子所做的关系，所做的事情是尽量把关系推远啊，因为我一推远呢，我就有理由可以去不关心他。但耶稣说，但这父亲说，哎，他是你的兄弟啊，他说是死而复活，是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啊，快乐。好，注意哈，这里有什么？这里有我，这里有你，这里也有他啊。最遥远的距离呢，就是家里面有个他，所以有一首流行歌曲啊，很有名的，蛮有名的一首流行歌曲啊，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你知道谁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吗？就是你老公、你老婆，就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结婚久了，慢慢的跟你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就是每天都知道，每天都很熟悉，但每天都陌生。啊，每天都陌生，就变成什么？就他，就是他啊。所以大儿子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别人的这个快乐。他连进去见弟弟一面的兴趣都没有兴趣，他没有任何的兴趣想要去见弟弟，看一看他怎么样，抱一抱他，或者说那么多年，因为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任何的思念，没有任何的这个牵挂，他只是觉得就去了，你就不要再回来。他觉得弟弟是个什么啊？是个烂子。 所以他在描述自己的弟弟的时候，是能把他摆到多远就摆到多远，说那他你这个儿子他一来了，那可是在父亲的话里面呢，是没有他，只有你我与我们啊，我们。所以大儿子不接纳弟弟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浪子，我呢？我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去看一整个的这个故事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说，这里面那个小弟弟呢，那个弟弟呢是个浪子，他在故事的结尾的时候他已经浪子回头了。大的不是浪子吗？大的不是浪子吗？他回头了吗？他还没有回头。可是这个没有回头的浪子不能够接纳那一个已经回头的浪子，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是浪子啊，这就是这世界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罪人不能够接纳，罪人悔改，因为他觉得我不是罪人啊。是只有这个故事里面有吗？不是，耶稣当时整个时代的人都是一样。咦，他怎么到税吏家里面去吃饭呢？说这样话的人是一个还没有悔改的罪人，可是他不能够接受税吏已经悔改，对吗？这是他自己没有悔改过。他自己没有悔改过，可是当他看见那些罪人悔改的时候，他觉得说，哎，这些人怎么配被耶稣所爱？那些人已经明明走在他的前面，他们已经明明建立起了跟神之间亲密的这个关系，可是这些跟神非常疏远的人，这些自己还在罪里的人，就认为说，哎，这些人不配被接纳。这个故事在耶稣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不断的重演，不断的出现，不断的以不同的版本展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所以是提醒我们每个人，你我都是浪子，都是浪子。所以如果今天有人看你看见一个浪子愿意回头的时候，你应该去接纳他，而不是去拒绝他。那因为如果你不能够感受到这里面的这个欢乐的话，那就表明你还不是他，你没有办法去感知，你没有办法去明白这个事情里面有多么的美好，有多么的可贵，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几个操练，我们就用一节圣经来当做我们的这个操练。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蛮有名的一段圣经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错别字哈，不好意思，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样式就成为什么？成为他，对吗？耶稣成为了什么？成为了他，也就成为了我们，取了奴仆的样式，成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几个操练，第一，体会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呢，你就会懂得怎么样去饶恕，对吗？你就不会说烧死他们。耶稣在门徒说烧死他们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哎，人子爱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谁的心肠？这是耶稣的心肠，对吗？那当这个妇人在这个人群当中要被人群说打死他们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有怜悯，这是耶稣的心肠，这是耶稣的心啊。我上个星期我父亲讲 这个体会耶稣的心肠，对吗？这就是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耶稣看见这些妇人是怜悯的，那我们应该体会到耶稣基督那一颗怜悯的心啊，接纳。大儿子说不接纳，可是如果说父亲，这个父亲的心是什么啊？是接纳的，是张开膀臂的，是在门口去观望的。你要去体会谁的心肠？你要去体会父亲的心肠。所以第一个是体会基督的心，第二呢，虚己。上帝的儿子虚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我们虚己是应该的事情，所以不要觉得说虚己。为什么说我们要虚己？因为这三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如果你觉得他不应该被饶恕，你其实也不应该什么，也不应该被饶恕。你觉得他不应该被接纳，其实你也不应该被接纳。你觉得他不应该被怜悯，其实你也不应该被怜悯。所以你把自己看成他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什么，比较就知道说，哦，我没有什么啊，我没有什么，我不算什么啊，我不算什么。所以你就会自己就会什么，就会谦卑啊，就会谦卑下来，就给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自我的这个判断。那最后呢，是要什么？是要面对啊十字架啊。为什么面对十字架？十字架所代表的最重要的含义是，就是上帝的爱啊。圣经里面说，上帝就是爱，我们也要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成为他，是我们能够让自己真正可以体会到他人的痛苦煎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如果你不是他，你可能对他就是冷酷的，就是无情的，就是冷漠的。但是当你成为他的时候，你才会学会接纳，你才会学会饶恕，你才会学会怜悯啊！所以让这个关怀链最远端的这个他离我们不再遥远，让我们可以成为他者，是我们在自己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啊，必须要去操练的一件事情啊，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去不断的靠近他者，是我们一生所应该有的操练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主祝福他的话语。